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7回。这数十年间呢，韩立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吞食一颗事先存在储物袋中的龙鳞果，如今力气之大呀，早就突破了人界修士所能够达到的极限。当年他移植龙鳞果到坠魔谷之后，人形傀儡开始往芥子空间所送的灵药就包括此果的。不过呢，韩立可不是每天都吞服的，而是半月之久才吃掉一颗。因为此果虽然说药性微弱，但若不是每次及时的将药性彻底的吸收炼化掉，长时间的日积月累之下呢，即使他修炼过冥王诀到了第三层，身体呢恐怕也是没有办法承受起的。至于当日的金蛟王所说的每日服食的条件，自然是因为蛟龙一族远超普通妖兽的强横体质。但是韩立闭关期间呢，因为为了突破化神，故而炼化此果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只是服用了十余年就停了下来，而是全力的修炼清源剑诀。这一次他到五龙海之前呢，特意的呢把那些催熟出来的龙鳞果装了满满一只储物袋啊。所以这些年间他一边游走于人界各处，一边呢服食此果，同时呢修炼无意中得来的淬骨诀来炼化此果的药力。结果呢，韩立吃惊地发现，这淬骨诀和龙鳞果相配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原本看起来难修炼的法诀，竟然一日千里啊，短短数十年就修炼成了数层。现在他内视之下，身上骨骼不但粗大了一圈有余，并且呢，身上骨骼也呈现出淡金色，竟然和他运转冥王诀功法时候的肌肤的颜色大为的相近。在力气上，如今他不动用体内任何法力，单手就可以轻易的举起万斤的巨石，还面不改色。更让韩立惊喜的是，他发现龙鳞果似乎对冥王诀的修炼也同样是大有奇效啊。结果在修炼淬骨诀的同时呢，冥王诀也不知不觉地修炼到了第四层，这让他在啧啧称奇之余，心中却暗自猜测，这淬骨诀恐怕和那繁盛真片也有一些什么关系，甚至可能呢是根据冥王诀另行创立出来的功法，否则这个功法不会表现出和冥王诀相辅相成的样子。不过冥王诀第四层一成，他就可以修炼冥王诀上的数种佛宗秘术，这些秘术配合冥王诀之下，威力堪称奇大呀，让他的神通立刻大进了一步。韩立在服食龙鳞果的时候，自然会将虚天顶暂时遮蔽住，不会让童子发现这个秘密的。要不他三天两头拿出一颗龙鳞果出来，对方不惊疑那才奇怪呢。哎呀，说起来原磁神光修炼达成竟然会变成灰色的，这倒有些奇怪了。我原本以为此神通施展出来还应该呈现出五色状的，原磁神光修炼大成之后威力大增，倒不必再专门修炼什么，这是一门很罕见的神通啊，即使高你一阶的修士也很难对付此功法的。童子话题一转，突然提到了原磁神光。我也没有想到原磁神光会变成这般不起眼的样子，之前修炼那神光放出的确是五行之色，大成之后才有此异变的。韩立摸了摸下巴，同样有些不解。这件事情他早在当年呐、就有点疑惑了，只是呢一直闷在心里边，现在被童子提起此事，也不禁露出了沉吟之色。哼， 你这套功法在此界修士那是自己创练的，就算有何异变也不足为奇。童子一笑，竟这般说道：这话也有道理，此神光只要威力不减，就算颜色有点变异又有何妨呢？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也洒然一笑：好，道友能如此想那最好了，看来韩兄真打算不久之后就偷生灵界了。如此话，老夫可就不再跟随道友返回五龙海了，就在这里分手吧。童子话音刚落呀，一团青光从韩立袖中飞快射出，一个盘旋之后悬浮在了半空中，赫然是那只虚天小鼎。此鼎一声清鸣过后，顶盖自行开启了一道裂缝，一道灰气从中飞出，化为了身高数尺的童子。怎么，你可以离开虚天鼎了？我记得还差一点时间，没有全功吧？韩立神色微惊，大感意外的样子。这些年老夫也未在鼎中闲着，最后这点拘禁已经没有办法困缚我了。童子嘴角一翘，得意地说道：原来如此，道友打算留在此地吗？为何不回天蓝草原，或者留在其他地方？这天煞大陆名为大陆，其实不过是一座特别大一些的巨岛而已，实在没有办法和其他基础修仙之地相匹的呀。韩立神色很快地恢复如常，并缓缓地问道：老夫只是灵界本体留的一个后手而已，并不急于修炼成功的，资源多少对现在的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会选择留在这天煞大陆，自然有我的想法了。前不久呢，老夫发现了一名同类的气息，虽然说血统不太纯正的样子，但是老夫却打算会上一会的。童子淡然一笑，从容说道：同类？那要恭喜天蓝道友了。韩立一愣，但是随即面露笑容：老夫也没有想到在人界还能碰到同类，这样的话老夫就不再陪道友一路下去了，在这儿先告辞了。童子一抱拳之后，身形一晃，化为了一道灰白妖气，向远处天边滚滚而去。片刻之后，妖气就消失在了天际的尽头处。此妖呢，竟是一丝迟疑都没有。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看着那股妖气消失的方向，半天都没有动一下。此界有此妖存在，以后想必不会太过安宁了，但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不知多久之后，韩立口中喃喃自语，随即顿光一起，也化为了一道青红远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年之后啊，五龙海的雾气之地，一道青虹从天边激射而至，一闪没入到海雾中，不见了踪影。当韩立的长啸出现在小岛上空的时候，岛上人影纷纷涌现，竟一下子冒出了十几名修士的样子。韩立一愣啊，双目微蒙一闪，但看到这些人影中一名身材妙曼的熟悉的身影的时候，脸上的神色顿时一愣，同时发自内心的有一丝欣喜啊。夫君，你终于回来了。身影的主人转眼之间飞到了韩立身前，嫣然一笑之下绽放娇颜，让百花都一时失色。回来了。哎，不过婉儿，你怎么到岛上来了？为夫还打算过一段时间就回乱星海一趟的呢。此人竟然是他的伴侣南宫婉。我对空间节点的事情不太放心，自然要过来看一下的，而且我在数十年前就到岛上了。南宫婉娇媚的一笑，有些嗔怪的说道。 数十年前，嚯，那不是我刚离开此岛没多久吗？韩立不禁苦笑了一声，不错，夫君前脚刚走，妾身就后脚跟来了，还见到了风道友。南宫婉掩嘴一笑，你见到那只冰凤了？韩立脱口问道。自然见到了，而且我和凤道友一见如故，这些年还结成了好友。南宫婉脸上一丝狡黠闪过，笑嘻嘻地说道。韩立听了这话有些无语了。好了，有什么话我们还是到岛上再说吧。南宫婉目光四下一扫，却这般说道。韩立自然不会反对，点了点头，就和眼前家人并肩而立，在众修士的簇拥之下飞落而去，到了岛上的阁楼当中。二人刚刚坐在大厅中的椅子上，南宫婉玉手一抬，喝退了其余的修士，只留下了田晴儿一个人在旁边束手而立。晴儿啊，你的龙吟之体怎么样了？韩立望了这位女徒一眼，异色一闪的问道。多谢师父当年指点，徒儿身上的龙吟之体已经被凤前辈赐下寒元彻底的解除了，弟子打算要尝试凝结元婴了。田晴儿听到韩立如此一问，面带感激的回答，这就好，你能有如此机缘，自然是你的造化了，总算是没有白费我一番苦心呐。韩立也不禁面露笑容。晴儿，你去请凤道友过来，就说你师父回来了，有要事相商。南宫婉却在此时温婉的吩咐了一声，遵命。田晴儿立刻答应一声，倒退出了大厅。韩立惊讶，神色一闪，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一等田晴儿离开，就朝南宫婉露出了询问的目光。我听说夫君这次出去是四处搜寻能抵御空间节点中各种危险的办法，不知道夫君是否找到了什么呀？南宫婉一对眸子秋波流动，忽然这般问道。虽然不能说一无所获，但是找到的东西，唉，却的确是有些让人失望啊。韩立摇了摇头啊，脸色微微一沉。那看来夫君必须要和凤道友联手进入节点，通过的希望才更大上一些了。另外夫君也不必太过担心宝物之事，身上有两件通天灵宝，又修炼元磁神光大成，根本不是平常修士可比的。另外我手里正好有一件防御性的重宝，夫君也拿去将它炼化了吧。南宫婉黛眉一皱，马上凝重地说道。哦，重宝？什么宝物？韩立听了这话有些奇怪。南宫婉微微一笑，正想再说什么的时候，却忽然神色一动，闭上了红唇。片刻之后，厅外就传来了脚步声，一名银衫女子无声地走了进来，正是那名冰凤。凤道友请坐，夫君正和我谈论如何和你联手进入节点之事呢。南宫婉一见此女，立刻起身相迎，并轻笑着说道。冰凤自行在一张椅子上蹲坐下来，淡淡地说道，那里边我一个人也可以去的吧。凤道友说笑了，那空间节点如此危险，独自进入其中几乎一点生还的希望都没有的。这些年间道友不是也发现这节点的不稳了吗？恐怕离彻底崩溃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吧。南宫婉毫不在意冰凤的冷淡，反而笑着说道，和他共同进入节点也不是不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若是肯答应了，我才放心和他联手的。冰凤瞅了韩立一眼，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哦，什么条件？姑且说来听听。韩立神色一动，心中有些好奇了。一起进入节点可以，但我对你不放心，进入之前嘛，你我必须互下禁制， 一方有难，另一方不全力相助的话，童燕没有办法活着离开节点，这样的话我才放心和你联手。冰凤眸子凝望着韩立，一字一顿地说道，没问题，我可以答应，如此做的话韩某同样大感放心呐。韩立听这话却笑了起来，一口答应了下来。银山女子见此情形反倒是一愣，重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了韩立一遍。你肯答应最好，既然这样，我也要先离开此地一段时间做些准备了，那空间节点起码还可以再坚持30年时间，30年后的今天我就会准时到这里和你会合的，希望到时候不要反悔了。银山女子一说完这话，随即就站起身来向外就走，丝毫不征求韩立意见的样子。韩立眉头一皱，却没有说什么。南宫婉呢，却起身送了出去，似乎还有一些什么话要和此女单独说的样子。韩立在二女走出大厅之后，坐在椅子上沉吟了起来，好像现在才仔细的思量冰凤刚才的建议。过了一小会儿之后，他抬起头，只见南宫婉无声无息的再次的走了进来。看来30年后夫君真的要走了。南宫婉的美目中流露出了一丝不舍，神色同时有些黯然。我没什么，主要是担心走了以后此地的空间节点崩溃之后，你以后就算进阶化神，如何也能到灵界去啊。韩立轻叹了一口气，眉头皱了起来。这个无妨，天下空间节点又不是只有这一处，我已经服用过回阳水，若是能进阶化神，寿元之长已经远超他人，如此长的时间我会在人界另寻觅到一处节点出来的。南宫婉红唇一张，柔声地说道。随后此女呢走到了韩立身边，缓缓地扑入到了韩立的怀里边。韩立双手抱住了柔弱无骨的娇躯，闻着此女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幽香，整个人不禁有些心神迷醉。这个时候南宫婉同样不愿多说什么，两人就这样偎依在一起一动不动，而地上映出的两者的影子已经融为了一体，好像原本就是同一个人一般。哎，对了，婉儿啊，你说的防御性重宝指的是何物啊？不知道过了多久，韩立清拍了一下家人的香肩，轻轻地问道，夫君还记得当年血色试炼中你我在地下洞窟中发现的那个金色箱子吗？南宫婉有些不舍地离开了韩立的怀抱，稍微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宫裙，柔声地说道，金色的箱子，哦，此物我自然记得。韩立略一思量，就回想起了昔年之事。当年的血色禁地其实是某名上古修士的隐居之地，那口金色的箱子中就是进入区域中心处高大宝塔的禁制令牌。不过即使如此，要想进入这个区域，还必须本身具有元婴后期的修为，才可以无视外边压制修为的古怪的禁制。当年我一进阶元婴后期成功，就去越国进入宝塔当中，得到了这名上古修士的衣钵。不过除此之外，我在宝塔某处禁制中还发现了一名修士的残骸，显然此人不知道此处的厉害，在没有得到禁制令牌的情况下贸然闯入其中，结果陨落而亡。这名残骸身上数件宝物件件都非同寻常，可见残骸主人生前也是大有来历之人。其中有一件东西啊，神妙异常，我觉得对你节点之行大有帮助，就带了过来。南宫婉细细地说道，并且一说完话呀，先手就往腰间储物袋一拍，顿时呢一团六色的荧光闪现在手中，里面隐隐的有一张银色符箓。就是这道符箓， 行列一眼就觉得此物有些眼熟，但一时又无法想起什么，眉头一皱地说道：此符啊，不知道是何人炼制，其神通夫君看看再说吧。南宫婉双目含笑，随即将手中银符往空中一抛，然后呢是食指掐诀，悦耳的咒语之声出口。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悬浮南宫婉身前的银符滴溜溜一转，突然呢一道银光扑到了女子身上，顿时一片银灿灿的光照，光照上银光狂闪，轰隆隆之声随之大起。韩立亚开始还没有在意，但是轰隆隆之声越来越响，渐渐连绵不绝，连整间大厅都充斥着此声，空中灵气都被震动吸引而来，并且越来越浓密的样子。韩立心中一凛，这双目可就微眯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大厅中浮现出了一缕缕五颜六色的灵光，万流归海一般呐，齐往南宫婉身上狂涌而去，眨眼之间就没入光照中，不见了踪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8回。银色光照开始变幻不定，一层层的光幕在南宫婉的身上凝聚着，颜色各异，灵光夺目。片刻之后啊，一道界限分明的六层光照赫然成型，凝厚异常。六丁天甲符，看到这里，韩立脑中灵光一闪，再也没有任何迟疑的失声叫道：六丁天甲符，叫这个名字，夫君认得此符喽？南宫婉大感意外呀，但是手中法诀可不停，六层光照变形起来，刹那之间呢，就紧紧的贴在了南宫婉的身上，艳丽灵光流转不停，惹眼异常啊。应该不错的，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此符，但是在大晋一个门派中的典籍当中见到过有关此符的技术。六丁天甲符不是靠修士自身法力催动，而是吸引附近的天地灵气而形成防御的一种符箓。韩立双目闪亮地说道：这可是天符门的三大秘符之一啊，他可早就想得到炼制之法了，只是一直呢没有得到线索，也只能有些遗憾了。如今竟然得到了一道成符，难道那残骸就是昔年天符门的那位长老？向这里进入血色禁地也是为他而来的吗？韩立不由得这般想到，但是心念急转，又觉得不太可能。不过他也没有再多想，而是走到了南宫婉的身前，仔细的打量起那道灵符所画的战甲来。只见此战甲除了四肢和头颅之外，几乎啊将南宫婉的身躯都护住了，并且表面的光滑异常，符文是若隐若现，显得是十分的神秘。以韩立如今的神通啊，轻易的就感应到了战甲中蕴含的可怕的灵力，眉梢稍微的移动。的确是此符不假，不过按照典籍上描述，此符不应该就这点威力才是啊。哎，婉儿，你没有权力催动符吧？韩立目光闪动之下这般问道。自然没有，我不过展现了十分之一的威能。南宫婉轻轻一笑。好，这符箓的确对我进入空间节点是大有帮助的。哎，对了，有没有从那残骸上得到符箓炼制之法？有的话，那可就更好了呀。韩立蓦然想起了此事，双目一亮的问道：没有，并且这种符就此一张而已。南宫婉摇了摇头。嗨，算了吧，是我太贪心了。 有了这一道符也是难得之事啊。韩立虽然说有些可惜，但转念一想又哑然失笑了起来。南宫婉的听到韩立此言，温婉一笑，单手往身上战甲上一拍，顿时六色战甲寸寸碎裂，重新还原成了一张银符。接着此女冲着此符张口一吹，顿时一道红霞一卷，就将此符包裹着直接送到了韩立的身前。韩立没有客气，直接把这符箓收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韩立就在岛上停留了下来，和南宫婉呢整日朝夕相处，恩爱异常。两个人均都知道，无论韩立是否能偷升到灵界，这段日子恐怕就是二人可以相聚的仅存时光了。以后呢，二人很可能天人永隔，再次相聚一起的几率实在是渺茫异常啊。所以两个人呢都放开了对伴侣的感情，这些日子里简直是如胶似漆，寸步不离。但是三年后的一天，韩立正和南宫婉在雾海附近的一座景色秀丽的小山上品茶闲聊，却忽然之间呢面色一变，袍袖一抖，半块白莹莹的玉符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落在了他的手中，正是一张万里符。韩立一把将万里符抓到了手中，目光呢往上面一扫，玉符上虽然仅是寥寥几言，韩立神色却是一惊，随即露出了大喜之色，竟是在坠魔谷留守的人形傀儡发来的消息，玄天仙藤终于开花了，并结出果实出来了。一年之后，天南坠魔谷内谷之内，一道青红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一个隐蔽的小山谷中。然后韩立在内谷足足待了数月之久，青红再次离开此谷，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流逝飞快，一转眼就到了韩立和冰凤约定的30年期限。雾海中巨大光团之下，聚集了一群服饰各异的修士。韩立站在光团之下，抬头凝望空中，一脸的凝重。南宫婉和他并肩而立，则是默默不语啊。其他人也是一言不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这其中也包括了田晴儿和已经成为了千竹教教主的另一名弟子时间。
师父，凤前辈今天真会到吗？若走过了50再解除封印，恐怕会有些麻烦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站在韩立二人身后的田晴儿轻声地问道：
放心吧，凤仙子早在月前就传来消息了，今天是必到的。
韩立头也没回的回答。听到韩立此言，田晴儿不再开口了，只能继续的等待下去。又过了一会儿，韩立眉梢一动，蓦然扭头朝一侧的海雾望去，其他人看到韩立这般举动，不禁是一阵骚动啊。结果片刻之后，韩立所望方向传来了一声悦耳的清明之音呢、随即海雾一阵翻滚，从里面飞出了一只体长数丈、通体晶莹雪白的冰凤。此凤遁速奇快啊，双翅只是几个山洞就一下子到了众人的上空，然后寒光大放之下，化为了一名银山女子从空中降落了下来。
我来的不算晚吧？
此女轻描淡写的说道，目光呢在众人面上一扫，最后落在了韩立的身上。
当然不晚，晴儿啊，解除封印吧，来，风道友，你我到一边护下禁制。
韩立转头吩咐一声，冲冰凤含笑说道，接着呢顿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
投入到一侧的浓雾当中。
银山女子黛眉一挑，同样化为一道银虹跟了过去。南宫婉站在原地，望着二人消失的方向，眉宇之间隐现一丝担心呐。
这个时候，田琴儿却指挥着十几名修士腾空飞起，纷纷飞到了巨大光团之下，排成了一个古怪的阵势，接着手上灵光闪动，各自现出了阵盘、阵旗等一干法器。在田琴儿的交翅声中，这些修士同时高举手中的阵旗、阵盘，光芒大放之下，或放出了道道光柱，或飞出了缕缕光霞，纷纷没入光团中，不见了踪影。村里带着众修开始解除节点上的封印，
时间慢慢的过去，随着封印一点点的松动，原本模糊异常的光团开始清晰耀眼了起来，并且颜色呢也由灰色化为了白炽之色，仿佛一轮骄阳浮现而出。如此刺目的光芒，即使南宫婉这等大修士也不禁双目一眯，不敢过多的直视。而那些负责解印的修士呢，包括田晴儿在内，早就闭上了双目，仅凭神念的感应来操控手中的法器了。就在这个时候，南宫婉肩头突然多出了一只大手，同时耳边响起了男子醇厚的声音：
怎么还有一些担心？
南宫婉先是一惊，但是随即身子放松了下来，勉强一笑回转过身，在他身后处，韩立正含笑望着他。
担心自然是有的，不过这种事情原本就是逆天而为，追寻那生死间的一线生机，倒没什么可抱憾的了。哎，对了，你和凤道友都种好禁制了吗？
南宫婉先是轻叹一声说道，随即又关心的问道：
禁制都下好了，而且也都是那种除非失禁之人亲自动手，其他人呢根本不可能解除的死禁。如此一来，我和他倒是不用怕对方动什么手脚了。
韩立闻言苦笑了一声：
哼，只要你不在背后捣鬼，本宫又怎会动什么手脚呢？
韩立背后白光一闪，银山女子从虚空中直接撕裂而出。
方道友，现在不要随便施展空间神通的好，还是多留一些法力应付空间节点中的危险吧。
放心，我自然是有分寸的。
这只冰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互相下了禁制的缘故，竟没有冷言相向，神色呢比先前还缓和了许多。
韩立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了，一步向前和南宫婉站在了一起，抬头注视着空中的解印。
银山女子也同样不语起来。
足足过了一刻钟的时间，当空中的光团刺目到了极点的时候，低沉的闷雷之声传来，白光一连，空中光团蓦然转换成了一个漆黑如墨的孔洞，里面不知有多深呐，一丝光芒都没有，仿佛一个择人而噬的巨兽之口。
韩立心中一凛，银山女子见此，凤目中也一芒一闪，但是毫不迟疑的说了一声：
韩道友，我们动身吧。
随即呢，此女周身银芒闪动，向黑洞徐徐飘去。
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单手一拍腰间的储物袋，顿时啊，眼前是银光一闪，另一个韩立出现在了身前，正是那只人形傀儡。
韩立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抬，冲着人形傀儡的头颅闪电般的一拍，扑哧一声啊，一个漆黑如墨的元婴从傀儡头顶浮出，亮光一闪之下，射入到韩立身上，不见了踪影。
韩立再次的冲傀儡轻轻一点，顿时这个傀儡银光大放，身形骤然之间缩小，化为了数个大小的木偶。而几乎与此同时，他另一只袍袖一抖，两只蓝色小鼎和一团三色光焰同样的飞出，
盘旋在了身前。婉儿，这些宝物对我通过空间节点没有多大用处了，你在人界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劫数，这些东西能助你一臂之力的，你说好吧？韩立说着，长袖一拂，顿时啊，一股青霞飞卷而出，将这四样宝物推向了南宫婉。说完，韩立身形腾空而起，化为了一道青虹，紧追冰凤而去。南宫婉一咬牙，先手一招，持人形傀儡以及其他宝物都收到了手中，然后注视韩立背影，面容有几分苍白呀。这个时候，那只冰凤在深不可测的黑洞前停了下来，等到韩立青光一脸的在身后现形而出之后，才头也不回的问了一句：怎么不和你南宫道友再多说几句了？本宫倒不是急着马上进入里面，可多给你们夫妻一点时间的。难得这只化神妖修竟然说出了这番颇带几分人情味的话来。不用了，有什么话我和婉儿早就在此前都说过了，现在我们只要一心通过节点就可以了。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平静地说道。随后他单手一拍自己天灵盖，青光一闪呢，一只青色小鼎浮现而出，足下再轻轻一踩，翠光闪动之间，一只绿齿诡异的呈现，略一转动之间呢，银色莲影浮现足下，袍袖在不经意的一抖，一只银符飞射而出，在轰鸣声中化为了一只三色战甲紧贴身上，接着72口金色小剑从身上激射而出，化为了片片金光在附近盘旋不定。与此同时啊，韩立两手一翻转之后，一只金灿灿的圆环和一柄数寸大小的玉伞被扣在了手心中。阴山女子见此，脸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但自己呢也不慌不忙的肩头一抖，十几道白芒射出啊，在空中略一停顿之后，现出了晶莹的长翎，他们低空略一盘旋，随即直扑而下，化为了一层白幕，将冰凤护在其中。同时呢，此女身上的银光闪动，竟幻化出了千鸟朝凤的神奇图案。最让人吃惊的是，此女一张口之下，竟再喷出了一只半透明的冰咒。此咒刚一出口就有数寸大小，但转眼之间就迎风狂涨，化为了十余丈之巨啊，停在了二人身前。我这只洞天舟是用自身寒元凝练万载之久才最终形成的顶阶防御法宝，在开始的时候应该可以护住我们一段时间，让你我省去不少麻烦的。银山女子身形一晃，就轻飘飘的到了冰船之上，随后才缓缓说道。韩立没有客气，一抬腿人就到了冰舟之上，站在了银山女子身后，随之沉声说道：既然道友有此种宝物，韩某也助仙子一臂之力吧。说完这话，韩立背后冒出了大片灰色的光芒，接着其中黑影一闪，一只丈许大的迷你小山浮现而出，通体乌黑，毫不起眼。冰凤一愣啊，还没有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宝物的时候，此山滴溜溜的从灰霞中一飞而起，随即一个盘旋，稳稳的落在了冰舟之上。接着就见韩立两手掐诀一催，此山放出了大片的灰光，将冰舟都照在了其中。银山女子虽然不知道这灰色霞光有什么古怪，但是却也能看出其肯定是非同寻常，当即呢也不言语一声，神念一催之下，足下冰舟在灰霞中也升起了一层银色光照，接着嗖的一声就一闪即逝，遁入到了黑洞中，刹那之间就不见了踪影。黑洞下方的人群一阵骚动啊，所有的人全都睁大了双目，死死的盯着空中，眼都不眨一下啊。但是没过多久，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失望了，黑洞 就像刚开始时一般，丝毫异样都没有出现，一直波澜不惊的样子。
晴儿，留下两名弟子看守此地就可以了，其他人走吧，再留在这里也是无用的。
终于，南宫婉收回了目光，冲田晴儿冷静地吩咐道：“
遵命。”
田晴儿躬声应道，随即招手找出了两名结丹修士继续留在这里，其他人呢则跟着南宫婉返回了小岛。
过了一个月之后，节点的入口处仍然丝毫异样都没有后，
南宫婉则再次吩咐田晴儿用法阵封印处此处入口，然后留下数名弟子驻守，其他人呢则随他返回了乱星海。
韩立并未给任何人留下元神灯，故而包括南宫婉在内的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这韩立是通过了节点呢，已经身处灵界之中，还是和向之礼他们一般，最终未能抵御住空间风暴和隔界之力，已经陨落在了节点之内。这也是韩立不愿意留下元神灯的原因之一，毕竟对亲近之人来说，有一丝希望他总比没有的好啊。
韩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感受着地面的燥热，同时心里面的计算着时间。没有记错的话，按照一昼一夜算一整日的人界习惯，他在这里已经躺了三个月之久了。之所以会这么说，因为他现在所望的天空上竟然同时有三个夺目的太阳和四个朦朦胧胧的月亮虚影。
韩立很清楚啊，在不久后的黑夜的时候，这些太阳会渐渐的全部的转化为月亮，而当白昼再次来临的时候，月亮也会一个接一个的刺目炙热，再幻化出七个太阳出来。就是说，此地的天空中时刻都会保持着七个发光的天体存在，只是白天的时候这些东西炙热难当，晚上的时候就变得清冷暗淡。而他感觉没有错的话，这里的白昼和黑夜那都是出奇的长，大概是人界时的三倍以上，白天和夜晚的温度差别那更是惊人的悬殊，要不是他的体质实在特殊，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09回。